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中又与您见面。听说老鼠是非常聪明的，面对他们遇到的美食呢，他们会先派一只老鼠啊去验毒，如果有毒，顶多毒死一只老鼠，别的老鼠呢就不会上当。没毒，老鼠们便可共享一番美味了。当人们了解了老鼠的习惯以后，为了消灭更多的老鼠，他们就用一只结实的小木箱，里面装有拌着毒药的玉米，再加以封闭，然后小木箱外呢撒上一些没有毒的玉米。第二天早晨呐，就发现小木箱附近躺着十几只老鼠的尸体。原来，老鼠享用了小木箱外的那些没有毒的玉米后呢，便疯狂地去啃咬散发着玉米香的小木箱。当他们历尽艰辛，咬破了小木箱后，面对一箱来之不易的玉米，他们早已把先派一只老鼠去验毒的事儿抛到脑后，哄抢着去争食那些有毒的玉米了。人虽然比老鼠聪明，但有时啊，当人经历艰辛，获得来之不易的财富、权力和地位以后呢，就丧失了清醒的理智。人们的贪欲让人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界限，只一味地被钱财吸引，最后也落入人生惨败的下场。真正的聪明人要随时知道自己是行走在正义的路上。就像箴言所说，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非常感恩啊，今天宋恩牧师还有雪伦师母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夫妻怎么样的来练习啊，互相彼此的用美好的话语为对方的爱的感情啊来存款。那我们上次就特别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俩刚开始做的时候，宋恩牧师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作为男士，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啊，我们表达情感的那种方式是很含蓄的，如果家庭环境里没有这样的一些榜样呢，做起来就更加的困难了。那宋恩牧师其实就是体会到这一点，他在一开始要每一天从微信当中呢跟雪伦师母互动，而且呢就是要把美好的语言传递给雪伦师母的时候，他确实觉得有一些的难度啊，特别是当雪伦师母有的时候可能发信息发晚了，或者是太忙了忘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呢，牧师会感觉到很生气，就找一个借口就说，哎呀，反正你也没做，那我也就不做了。但是到后来的练习过程中呢，牧师就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来要求自己，不是看对方，因为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吧，牧师？
我目标是增进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嘛， 那所以这个完全可以我单方面就做到的事情，不需要他的怎么回应啊，我应该为这个完全负起责任来，而不是因为对方没做所以我也可以不用做。所以我就开始调整我的心态，那一天呢，就虽然我没有收到，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去按照我能够去做的。久了以后我就会发现，原来实际上这样做不只是帮助我们两个关系，我发现我也变成一个比较主动能够发现别人优点而且去及时给予鼓励的人。我发现我自己的对别人的赞美的能力、肯定的能力提升了，我自己有提升，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那我也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成为一个更能够去肯定妻子、发现妻子的优点而且去支持她、鼓励她、安慰她、造就她的一个丈夫。这一点我觉得是一定更也是合神心意的，那也会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去帮助我们的在两个人的关系上面的进步跟建造，尝到这个存款的这个果实了。好像这个刚学跑步的人一开始上气接不到下气，但跑久以后开始哎觉得顺畅了，觉得开始觉得自己的体能状态也真的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过程当中碰到困难，但是重新停看选择，再一次的重新的出发以后，然后坚持下去，我自己这方面啊，可能要做到一年以后我才开始感受得到这个对我们两个关系还有对我自己的帮助。我不知道薛仁那边是多久，但是对我来说大概我可能比较慢啊。
谢谢牧师刚才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在这当中呢也看到牧师是一个愿意身体力行的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知道该怎么做，也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或者是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行动。就好像一瓶补药放在那里啊，保健品很好，但是我们一口都没吃过，然后我们说哎，这怎么不管用啊，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药的不管用哈，关键问题是你有没有吃它，对吧？那刚才牧师就讲了自己的体会，那我也想问问师母，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你先提出来的，但是你是不是也会经历像牧师那样的好像语言也枯竭了，也不知道往下怎么做了，或者说当他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也很生气呀，这样的感受你会有吗？
会，我有遇过我自己的挑战，那最大的挑战就是碰到吵架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满满的想要指控跟抱怨的内容哈。这个时候哇，一天又到早上了啊，面对着神，然后又要存款的时候就存不下去。这个时候就你会发现早上跟神的时间就会比较拉长哈，就要自己要做个决定，把乐事再多倒一点，存不下去的时候，然后呢就要去做一个决定。那我觉得我们吵了好几次架，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存款就是存款。就是不要掺杂别的，就是说哎，我想让你知道你哪里做的不好，好，这个是假钞，存款不可以存假钞。明明他的目的就是存款，看见他的优点，就是你要把自己给滤过，过滤过，净化了自己。这个过程对我自己一定有帮助啊。如果要存真钞，真的是存款，不是夹枪带棒的想要表达些什么重点的话，所以存款就是存款。第二点就是赶时间的时候哈，因为我的灵修的时间蛮长，有时候早上可能一早就要出门上什么查经班啊，很赶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哎呀来不及做到存款就跳过去了哈。那时候我就会变得要找出其他办法，我还是要做到，但是要用很有高效率的方式做到。我找出来的办法就是说用照相的方式。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用微信的录音嘛，对，用话语去传递哈，比较能够传达情感，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我每次在录音前我有一个打草稿的习惯，一二三四五我要讲这五点，对不对哈，然后我再录出来，这样打草稿嘛，就东一张西一张，就是到处乱丢这样哈。我会想说哎呀那不行，就开始找一些小笔记本，很快又打满了一本一本。后来有一次我在想哎呀，结婚纪念日或者生日给他准备什么礼物呢，还有我就那天灵光一现，既然我都要打这个草稿，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漂漂亮亮的皮质的 笔记本呢，把它都打在里面，对不对？把你一年的你的优点都写得好好的，把你送给你当礼物，我也不用另外准备礼物，这多诚心啊！礼物就在平时准备。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真的太好了，对吧？买了一本外面是生命树的皮质笔记本，意大利进口的，挺贵哦，20几块。加笔那时候哈，就开始打草稿哈。那本好像花了我6-7个月写完那一本哈。哎，有了第一本就会有第二本，然后呢，最后我写了几本，你知道吗？我写了13本，一天一面，好，反过来第二面写了，我写了13本，那大概有4-5年的时间哈。那这个草稿就这个根基就打得很扎实哈。我觉得神怎么带领我去坚持这个操练呢？我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一件事情。一开始当然会觉得说，因为我想要，所以你要给我，那我总得要带动一下嘛，所以我以身作则，我先做哈。一开始是这样没有错，但后来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看见我做这件事情的挑战跟难度在哪，我看见我在原生家庭成长上来的过程当中，我太容易累积对男人的不信任跟对婚姻的不信任。我的确在原生家庭上有那个 default， 就是出厂设定，就是有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所以我比别人要凝聚，就是对男人的不信任的强度跟频率比别人要快跟高哈，一下子我就啊，你一定有问题，都是你不对啊，很容易哈，所以我自己要面对这个部分，这是我自己神对我的操练跟功课，所以我看见。神透过我这个每天的操练，看起来是给他存款，其实是在操练我要聚焦在我丈夫的优点上，我的盲点上。我的盲点就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我太容易聚焦那些他没做到没做好，其实是反映了过去的对婚姻的对父母的经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看见。所以神帮助我去拨开我的盲点，透过每天的这个操练，所以我看见这个操练对我的重要性。我先生其实是好先生，但是如果按照我以前那个思维模式，好先生都会被我蹉跎成坏先生，对不对？我眼睛只看到他的坏，我就专注他的坏， 他做对不好的地方我就特别放大，那我先生更不可能被我所鼓励到。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对于我去坚持存款这件事情就有了很大的动力，因为我做这个事不但是为了保养婚姻，也是操练我自己。那如果我都可以在我先生身上做到，那是多大的突破啊！重新改写我的生命的轨迹，洗刷 DNA 的一个操练，我是看见这对我自己的好处，对我婚姻的好处，甚至有可能对我未来后代的好处，对我愿意做也坚持做。
我惊慌，惊无助。 山有宝穴，就是我。
从小就生活在棒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中的这一代人当中啊，很少听说从小没有爱过父母大的。当今现代的教育理念却更强调的是如何用无条件的爱来爱自己的孩子，可谓为孩子做到360度无死角的爱。于是孩子打父母在这个时代闪亮登场。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10来岁的女孩子和一个背着大书包拿着两个大行李箱的母亲呢，在地铁站上演了女孩用脚连踢带打母亲的场景，被路人拍下上传到网络。只见那母亲不敢出声，不敢还手，只能东躲西闪。女孩子疯狂地对母亲连脚踢带打骂，连过来劝阻的路人也被女孩子一并打了回去。问其原因呢，就是母亲带着女儿下错了地铁站。这个母亲所谓的无条件的爱和包容，养育出一头如恶虎一般的吃人的孩子。肉体生病往往是人不按照正常规律打破了生活的平衡。人类社会生病了，也是打破了真理和自然法则的平衡。人好像最难做到的就是平衡，不是冷若冰霜就是爱心爆棚，不是棍棒相加就是爱到360度无死角。就是这样的爱造就了现代社会那么多的冷血孩子。拿刀子砍伤父亲被警察抓住后，父亲却极力为孩子说情，并撒谎开脱罪责。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爱，是不在真理之中的爱。 很多人听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大爱，是完全的恩典，只要相信，罪人就可称为义人，就可享受上帝恩典的大爱和永恒的救恩。确实如此，但只说对了一半。上帝爱每一个罪人，但上帝绝不会爱罪。就像医生救病人，却绝不会对疾病手下留情一样。上帝能让罪人脱罪，绝对不会像那位被孩子追杀的糊涂的父亲来袒护孩子，也绝不会像那位母亲对孩子听之任之。对付罪，一定要有惩罚。在上帝的爱里，包含着公义、真理。所以耶稣才要在2000多年前，替本该自己担罪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战胜死亡复活。他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同时也彰显了上帝宽恕的大爱。原来要做到360度无死角的爱，首先是由满足了360度无死角的公义来成就的。约翰福音在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这段时间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动物的音乐，介绍了肖邦的小狗圆舞曲和小猫圆舞曲。今日凯传所带来的这首《鳟鱼》是舒伯特数百首流传下来的艺术歌曲中最著名的一首作品了。
Ein Fischer mit der Rute wohl an dem Ufer stand und saß mit kaltem Blute, wie sich das Fischlein wand.
他朗朗上口的民谣风格，轻松明快的旋律，生动幽默的故事性，让他从众多杰出的艺术歌曲中脱颖而出，成为舒伯特作品中带有鲜明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艺术歌曲作于1817年，歌曲的歌词是18世纪德国诗人所作的一首诗，诗人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舒伯特就将这首诗谱成了艺术歌曲，直到今天，鳟鱼还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入门曲目之一。歌曲这样唱道：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健儿一样。我站在小河岸上，静静地朝它望，在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
Im klaren Bächlein zu, des munten Fischleins bade, im klaren Bächlein zu.
那渔夫拿着钓竿，也站在河岸旁，冷酷地看着河水，想把鱼儿钓上。 我暗中这样期望，只要河水清又亮，别想用那钓钩把小鱼钓上。但渔夫不愿久等，浪费时光，立刻就把那河水弄浑。我还来不及想，他就已提起钓竿，把小鳟鱼钓到水面。我满怀激动的心情，看鳟鱼受欺骗。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站在金色泉水之边，你们应当以鳟鱼为戒，看见危险就得拔腿快跑。姑娘们呐，你们常容易上当受骗，看清引诱者拿着钓竿，否则受苦而后悔莫及。想到在圣经当中箴言书中，一位父亲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防备恶人的诡计时，对儿子劝告说，看到恶人往往会对年轻人说，加入我们的行列吧，我们大家可共用一个钱袋。这好似那闪亮的鱼钩，在贪吃的鱼儿眼中却什么也看不到。又如在飞鸟眼前张设网罗，被捕鸟人轻易地捕捉。箴言一章十九节这样说，凡是贪爱不义之财的，所走的路都是这样，那不义之财则会夺去贪财者的性命。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